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其实还是比较关心我的叫收益吧，
保障，
对，保障，保障，
对，
保障，对，有点钱钱眼开
啊。
他们当时派了一个应该是专员，
嗯，
然后非常急迫的联系我，
嗯，
然后在工作日的晚上就在我工作地点附近，
嗯，
对，
嗯，
自己知道这个天即便天塌了，其实它是这个地是很高的，可是你是不会太去掉到一个深渊里的，
嗯，
尤其是家人如果就是他们有意识能够意识到你这个疾病有一个托底的话，
嗯，
其实对你一个是治疗上会有一个心理的支撑，
嗯，
也不会有一些流言蜚语会传到你耳朵里，我觉得这个是保险，就是它真正给我带来的价值，它可能不光是财务上的，也可能是心理
上
的，
嗯，心理
上
的，
也可能是
对
健康的知识，嗯，或者是对我家庭自身的一些规划上的，
嗯，
都是有非常多的提升作用。
对，你录一录你就有感觉了，不用紧了，就很自然的，
嗯，
对，
好。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今天我们请到了第一位的这个听友嘉宾啊，孙老师啊。对，孙老师呢今天然后和我一块儿然后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和保险的一些这种故事吧。对，
嗯，
然后下面我们请孙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那个我是孙，来自某金融科技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工作，然后这次也是我自告奋勇前往刚哥的节目来去分享一下我在保险尤其是重疾险领域的一些理赔还有一些心路历程啊，谢谢大家。
好，那孙老师能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保障情况吗？这几张的这个保单的就是谁给你买的，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嗯，
对吧啊，然后大体一个保障你给大家然后先分享一下。
哦，我本人作为被保险人应该是有三张重疾险，其中两张是于10年前投保，然后是由我父亲然后他作为投保人然后为我投保，然后有一张是我自身在应该是6年前然后自己也是又投保了一张重疾险，所以我总共目前是三张。今年4月发生了这次病情确诊以后，三张也都顺利的完成了理赔。
对，从这个保障角度来说，还要给你的这个家里人啊，尤其是这个老人家还要大大一个点赞啊，他是非常有这个保障意识的啊，如果说没有他的这种就是这种意识，然后真的是出了问题之后就有点就是比较麻烦了，对吧啊，
嗯，是，
也给你一个点赞啊，就是说这个自己然后具备这个能力了，也给自己然后及时配置了相应的这种保险。那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时这个保险这个配置，然后就这几张单子是怎么一个自己去配置，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吗？
我父亲投保为我投保那两张保单应该是他的一个朋友，然后当时是他们应该是某一次饭局吧，然后认识的，是应该是两个朋友，然后分别因为投保的是两个不同的保险公司的两个不同险种，
嗯，
那个两个不同的保险
产品嘛，
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大学，所以说他当时还挺有先见之明，然后其实当时我还真不太知道这件事儿，然后他就为我也是投保了这两张保单，并且一直在帮我交这个持续交这个保费，
嗯
啊，然后我自己在2017-2018年的时候也是了解到就是他为我投保的这两张保单也是他主动告诉我一下，然后我自己也评估了一下，因为我工科出身，其实对金融产品包括甚至是保险还不太了解，可能只是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出于好奇也是自己上网比如知乎啊这类平台也去自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保险产品的一些概况，
嗯，
然后也是了解完以后也是投保了第三张的保单，也是我自己为我自己投保的
啊，你这个自己就是在网上是吧？
啊，对，就是我，因为我的人脉都在工科领域，所以说对于这个金融领域，我只能是通过一些公共的知识分享的这种平台的问答去询问，或者是去看一些介绍的文章来去了解
啊,
啊。对，
这也是现在就是说有些年轻的客户啊，或者怎样的话，有他们本身就伴随着就是伴随着这个互联网，然后对吧，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己的这种自主学习啊，这个能力也非常强，是吧？啊，在这也是互联网的一些普及，然后实际上来说，只要你有心，然后你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你可以找到相应的这种知识。
这个其实也得益于当年的互联网还比较纯净，或者说这个知乎平台还真是有一些大 V 在讲真话。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可能大家要甄别一下，建议还是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 这个咨询、
对，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困扰、就是说现在的这种信息可能就是说信息量比较大，并信息也比较杂，就是这里面确实也带来一个，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确实也带来一些这种挑战啊。对这个东西就是说到底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正确啊，是不是专业啊、确实需要然后自己去花些时间去甄别啊，这样子。
是。
行，那下面咱们去聊一聊出现这个病情之后然后你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对吧？对，就是说你这个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确诊那一刻其实我内心还是做好了一些心理建设的，因为我其实在2019年在体检的时候会有一个初诊的一个就是超声的那个报病情对，然后对，我第一次是在2019年报出来的，当时其实还是蛮紧张的，虽然没有确诊，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它是一个早期征兆嘛，所以说也是上网去查看了一些相关病情的，包括病友分享的一些后期治疗，还有生存率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大概了解了一下，然后心里其实当时就已经有所建设了，然后直到这几年2019年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每年体检这个能看到这个病情其实是在发展，但是比较缓慢，
比较缓慢
啊。直到今年4月份确诊，做了一个穿刺，确诊了以后，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波澜，因为已经这么多年铺垫下来了，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个病现在一个是医疗技术其实也在进展，对，然后这个病它也符合保险的就是我投保的3张保单的理赔条件，其实如果是确诊其实是可以得到偿付啊。然后第三就是即便后期治疗其实这个费用上方面其实不
用太担心，
对，还是心理什么的都已经做好这种充足准备了
啊。那可不可以理解实际上来说，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你之前也介绍了，就是家里人告诉你实际上来说已经有几份保单，你自己还给自己也配置了，就是说从你的这个心理感觉来说其实你是怎么说呢，比较踏实的，你觉得就
是
对吧？然后最起码来说如果是治病或者怎样的话，就是说这些费用啊你觉得就是说他有这个有这几道保障来推底嘛，对吧？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是吧？
对，底线抬得很高了。
对，那您这边就是说当这个出现这个病症之后，然后你有没有和你的这个当时对应该说不是你的这个顾问哈，你老人家的嘛，对吧？
对，父亲的，他那边对。当然这个顾问当时其实我在应该是1年前的时候，因为我感觉这个是可能报的这个就是我这个疾病的情况有点接近要确诊，但是还没有做穿刺。
OK，
但是那个他那个评级已经有点高了，离确诊边缘比较接近了。然后我当时其实有先期咨询过那个保险顾问，然后他的意思是说，等你真正拿到了这个确诊结果以后，他那边会全力支持我这边去理赔。然后直到今年确实确诊以后，也是理赔上其实也是蛮顺利的。这个偿付的流程，一个是提交材料比较方便，还一个就是其实到款也挺快的，
对，这也是说这个重疾险的这个赔付嘛。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它是需要有一个确诊记录，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资料呀需要补充一下，整体来说这个赔付应该会比较顺利。但是我之前好像就是咱们沟通的时候也听你是说过，这3张保单的话其实理赔过程当中还是不太一样子的，对吧？
是，重点其实不太一样的不是前2张保单，是我自己给自己投保的那张2019年的保单。对，当时我投保的稍微我不太好评判这个时点是不是晚不晚哈，就是这个寸劲儿，就是我是第一次确诊出这个就说结吧就是我其实是4月份，2019年4月份，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投保是8月份，然后其实这个之间它其实是有一个投保是有告知义务，然后当时我的代理人可能当时跟我提到这个重疾险的告知义务的时候，我当时一是他没管我要我的体检报告，第二是其实我也没太关心这个结这个事儿是需不需要向他告知，然后当时就这样投保了，我只知道说这个投保会对我产生一些收益还有一些保障，对，然后就投保了，然后直到今年4月实际发生确诊和理赔的时候，那么保险公司就发觉说 他会调取我这近几年所有的体检报告，然后传给他，然后他看到以后就有一个质疑，就是投保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告知的瑕疵。
嗯，
对。然后当时是我记得是他们当时派了一个应该是专员，
嗯，
然后非常急迫的联系我，然后在工作日的晚上，就在我工作地点附近，非常紧急的，就是说让我现场。有一个类似于澄清之类的
调查
对,
对,、啊、
对，然后还让我书面写了一个这个
说明
、啊、对，然后还拍照留痕啊之类的一些东西、
啊、
然后最后他们说这个成为总公司他们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结果，我忘了是几个工作日了，反正也挺快的、
啊、
一周内就告诉我一个结果、
嗯、
然后就协商了这个应该是不能全额的去赔付、
嗯、
而只是按照他协议的那个金额跟我
去写对、啊、折中是吧，协商处理
对折中、
啊
对对对，但我一想这个可能我确实过错也确实在我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争辩的空间吧，
嗯
啊对，也不至于打官司吧，对我觉得胜算也不大，所以说我就说这个同意了这个协议协商啊，最后是这第三张我自己投的保单是这样的一个理赔的一个流程。
对，您这个保单呢就是也很有代表性啊，这个从保险顾问的角度来说当时也比较年轻呗，
对
是吧，啊他觉得一般情况下这个身体比较好，
是是不是
这里面确实我也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说确实有好多人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听友都听过啊，就是说这个咱们普通人理解的这个健康啊，还有这个医生说的这个包括就是保险公司然后去看的这个健康，实际上来说它的角度啊什么这个是不一样子的啊，这里面第一个点我觉得从保险顾问角度来说他当然是很信任你啊，对、
嗯、
对吧、啊、
对，
然后对，但实际上来说然后稳妥一点或者说我觉得更专业一些应该他给你要你的这个最近的啊体检报告，或者说他问你最近的这种就医记录，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嗯、
因为我最近确实也有一些客户完了跟我联系，我问他就是你身体怎么样，他说挺好啊没什么问题，然后发过来体检报告一看，哎呀一堆一堆，对，实际上来说对，这也是提醒大家的，其实不管是说你这个对自己负责也好，或者说对你这个保险工位的这个工作的支持也好啊，就是说当你真的是说有这个保险配置需求的时候，尤其是健康类的保险啊，然后你应该把你的这个过往的这个尤其是最近的这种体检记录或者你的就医记录啊都发给对方让他去看一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说确实这个保险产品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专业一些，我觉得当时你的这个状态来说可能就是说他给你说了 OK， 他问了你他也没怎么说啊，你觉得我也挺 OK 对吧，啊
对，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自己我是觉得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疏忽了对吧，
对
啊
是
啊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保险产品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有点过于抽象了
是吧，
因为我是工科出身嘛，其实见到这个实体的东西还是比较有触感，然后对于这种金融类的跨行业的产品来讲的话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其实还是比较关心我的叫收益吧，
保障
保障保障，对，保障
啊、
对，有点钱眼开啊
啊
对，但是其实它还是一个这个缔约过程吧、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传递，
对, 对,
对，这个其实还是当时投保的时候确实双方应该是有信任的这个约定，
是的、
啊、
对,
对，就包括如实告知啊或者是提供你的一些资料然后对方来核实、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
对，当然这里面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说确实从这个开始的这个投保嘛，然后实际上来说这也是代表了一些就是这个行业里面或者说这类产品的一些这种通用的问题，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准备工作就没有做好啊，所以说就是为后续啊可能你理赔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些这种瑕疵吧或者怎样，对，这里面可能我是觉得可能也提示到大家作为这个顾问也好，对，你可能就是要给你的用户也讲清楚啊，这里面不光讲保障啊，就是说这个健康告知的这个重要性或者说哪些问题啊，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些健康告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自己去过一遍啊，根据这个用户的这个提供的这些体检报告啊，如果说有一些这种小的问题啊或者一些这种就是说可能没有覆盖掉的，或者我们也会去后台的这个对接的这种核保呀去做一些这种，要不做智能核保，要不就是可能会提前做一些这种预核保啊，去过一下，对，这也是之前其实我们分享过，当你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其实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梳理你的体检报告，要去看最近这几年的，并且就是这里面要跟你的情况去筛选相应的这种产品，如果说这里面 再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有些这种因为这个人体的这种病症啊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些对一些症状啊是不是说能按标准体投保，还是说他要给你除外，还有加费或怎样的话，其实要做很多的这种前期的沟通啊，还有做一些准备工作啊，并不是说大家理解的我可以发给你，然后他就有扣一看，然后就有产品出来的，不是这样子，其实要花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啊，才能去。根据你的情况能给你定制一个相应的方案，因为这里面只是说了你的这个、对，这是只是说了你的身体状况啊，其实某种意义来说，因为他要考虑一下就是你家族的一些情况，别人啊、你可能当时体验报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可能为你的家族病史啊，对呀、你的这种生活的习惯，还有你工作的这种强度是吧、是不是经常加班呀、是不是工作比较紧张啊，这些东西都可能就是涉及到前期的这种，一个是加强告知，另外一些产品的一些责任的一些考虑啊，一些选择、对啊，但是这里面还有一方面可能就是说跟具体的保额有关系，因为重疾险嘛，它实际上来说是重大疾病的收入补充嘛，对啊，他要问一下家庭的这种财务情况，你的一些这种负债情况啊，推荐一个合适的这种保额啊，这也是前期要做的一些工作啊、
刚刚解读太全面了、
对，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它跟一个冰山一样，最终你可能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个一张保单或者几张保单是这么样，但实际上来说它在冰山下面嘛，然后有好多的这种准备工作是要做的啊、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你和你的保险顾问做一个很好的互动或者一个信任，你不能说你自己有问题了认为就是一样子我不告诉顾问然后呢我自己就能去投，那实际上不行了，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大数据时代，你只要有相应的这种就诊记录，你是这个体检机构医院或者怎样，包括一些这种诊所，你留下了相应的这种就诊记录，他就有可能会去后续
调用，
对，调用的、对，大家不要就是说去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或者怎样的话，我觉得这种实际上来说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另外一个真的是说你买了这个产品实际上来说前期有问题了，到后期你真的就是发生这个相应的这种病症的时候，然后在理赔的时候也实际上来说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啊。
明白明白。
对，
刚哥我现在有一项疑问、就是您提到就是其实保险公司也是能后台调取相当于被保险人的一些这个看病的一些记录什么病例之类
的，对，
那他会不会像这种有点像信用卡的这种就是投后管理一样，就是我会不会定期的去看我的这些被保险人他们的每年的体检报告，然后去提前有一个大数据之类的分析、然后提前预警啊或者之类的、这种有医学方面的或者是之类的。
您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有一类的这种产品啊，在你这个投保成功之后，它可能有些这种手环呀或者智能的手表呀，然后带着，然后呢它会实时的，当然是经过你的授权啊、这样子，对，它会提供一些这种数据的监控啊或者一些监测呀，就是说把原先的这个保险的事后的理赔作为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实际上来说还是就是给予这种客户来说，哎，你把你的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资产也好，让他就是有效的去管理，或者说，我们从行业来说，也是一种风险减量的一种服务嘛，
没错
啊，对。然后你不出险，或者你出现的这个病症然后比较轻，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嘛，当然对客户也是有利的，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这个设备，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会去怎么说呢，不会去然后实时去跳掉，因为没有必要，那样对保险公司来说它的这个成本来说是比较高的啊，对，所以说当然至于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只要提醒一下，对于这个保险的这个客户也好，你不能说我买了这个保险了啊，我有人给我兜底了，我就不注意了，我这生活习惯，然后我就可劲的去怎么着，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我们提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种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不能说是因为有了这个保障了，然后呢我就也没有一个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锻炼习惯啊。但是从这个保险产品来说，我们为什么说有一定的这种产品或者它会有一些这种赔付的一些次数啊，或者一些分组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它也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这种被保险人或者说这个客户啊是有一定的这种约束。当然重疾险还有一部分就是他赔付的时候他会有特定的一些比例嘛，对吧，他说明哎，就是说我也不是说你特定的病症或者怎样的话我都是100%然后这个给你按照这个基本额去赔付的，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说你到了特定的年龄或者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可能是超过一 100%了，然后去赔付你。它也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产品设计的也是各种各样啊，它也是希望你对自己的健康要起到一个良好的管理。啊，
没错
啊，
没错，
不能说这个风险，然后你完全就是抛弃这个保险公司啊啊，对
对，
这是这个重疾类保险。一些医疗险它为什么设一些这种免赔额什么的，它也是说，哎，你自己要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啊，对吧？把自己的这种健康管理好啊，
毕竟健康还是自己的嘛。
对，
其实疾病归结底还是一种痛苦。
对，
我们追求的其实是不得病，但是如果一旦得病，其实保险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是的，
它可能更多是我理解是不是财务上或者是
对，如果说重疾险或者说这种健康类的保险，或者某种意义来说，第一个就是说最明显的可能感受的可能就是说它的是对于这种费用的一个这种支持和一个补充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重疾险的话，保额可能几十万，你如果说是分期交嘛，如果时间拉得长一些，什么样可能就是一年可能是几千或者怎样，对吧？它的这种杠杆率还是比较高的，
挺高的。
对，这再有一部分呢，某种意义来说，它可能还涉及到就是说你的这种就医的一个效率啊，对吧？还有一些就医的体验，对，这还有一些这种就医的一些资源嘛，对，也是不一样。
绿通什么之类的。
对，那也看不同的产品它的具体一些责任嘛。你这个有些瑕疵的一些这种理赔嘛，就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看啊，分析啊，刚才说了就是开始嘛，然后肯定就是说。也代表了一类的问题，就跟答卷一样，开始就没有那个啥，没有做好，可能就是这就跟考试一样嘛，对吧？可能就是这个考试成绩可能会有受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理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去了这个保险顾问什么的，他可能也是一个善意的嘛，对吧？那因为你很年轻，是吧？一般都没问题啊。我觉得从保险公司然后事后理赔来说，然后保险公司得知这个情况，他也做了一些这种我是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处理，对吧？
对，
因为他也看了前期的这个情况，然后对吧，咱也没有说是故意的或者怎样啊，他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给你去做一些这种沟通和协商啊。对，虽然不是说按原先的那个条款的约定，然后呢就是100%的然后去给你相应的这种赔付，但是可以跟你协商嘛，对吧？
啊，
取一个就大家都认可，对吧？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没错，我还想起一个点，就是我这张有瑕疵的保单，它应该是分了什么轻症、中症、重症之类的，应该是几类。然后我这个赔的是轻症，
对。
然后，但是我后续保费应该就不用再交了，
哦，
其他的保障还在。
对，这也是说在这个保险责任里面，它有一个就是你发生了轻症了，它就豁免保费嘛。
是的，是的，
对吧？
对
对。
那后边的保障还是依然存在。
对，
其他还是依然存在的。
对，
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支持，对。
对
生活来说，
对，提到这一点可能也要提示一下，一个是说呢，是对于被保险人啊，如果说他发生了特定的一些病症，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现在重疾险就是分这个重症还有这个中症还有轻症啊，这几类症症，然后他的赔付的这个比例是不太一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生相应的这个症状之后，是不是说能有相应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保费，然后如果你是分期交嘛，对吧？然后你这个保费然后能进行一些这种豁免。有的产品呢是作为一个避险责任，有的产品是一个这个可险责任，也看大家的一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预期，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种支付能力嘛，啊，这是一方面啊。对，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说对于投保人的啊，这你刚才那个说嘛，你其中有两张保单是家里老人给买的嘛，对吧？对啊，那种情况下就是说，作为有的可能一些责任，他对于投保人嘛，因为投保人是付费的啊，一般情况下，对，如果时间拉得比较长，有可能投保人也会得一些相应的一些病症什么的，然后呢，也有部分责任，就是说对于投保人也有这个，对啊，就看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逻辑啊。我也遇到过，就是投保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因为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不在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但这个保单的这个后续的缴费还要缴，你怎么办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一部分产品就是说可以支持，然后投保人，然后他的豁免啊，对，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了，我们能看出来，保险的产品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场景啊，有一定逻辑的啊。 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大家能感受出来，就是我们很少介绍某一类的这个具体的产品啊，比如说以重疾险为例啊，它可能就是分那几类病症，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逻辑。还有一个就是保额的考虑，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要考虑这种得，既然考虑这个得病了，可能就你有相应的影响，然后你是不是要接一些这种保费的一些这种豁免呀？还有一些有可能是说你是不是考虑治病的时候，有可能要去这个异地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医院呀、可能啊会一些这种交通费用啊、住宿费用的一些这种补充啊，这些都有可能。对啊，对。但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些重疾险的这些产品的形态也会随着市场或者医疗条件的改善呢，然后呢也会就是一批批的，就是迭代去优化这样子。嗯，
刚刚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轻症确诊，如果我不治疗，然后我拖到了中或重症，那么这个赔付的话，它是会按这个层级再给我赔吗？还是说会有一个它的规则？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一个这个产品了，就是你看里面那个责任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它不一样。这些东西都是刚才也提了，就重疾险它有一个大的框架，但是涉及到每家的一个产品，你要看具体的一些这种条款啊，对对，细则是这样子啊。当然这里面你也是提了一个很好，因为这个重疾险它叫重大疾病的一个这个收入的一个补充嘛，一旦发展一确诊了，你然后获得这个赔付，然后就有一个就是说，哎，你拿这个赔付呢，你当然可以去治你的病啊，你也可以就是觉得你这个啊，就是你可以做其他的一些用途啊或者怎样啊，也是可以的。但这里面并不是说给大家也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我因病去获利，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本身这类产品它就是规定的，然后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得了哪一类病症啊，比如说你是属于轻症哈，就是可能就有一部分可能比如说是重症啊，那你就不得不去治疗了啊，对吧？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子的啊。也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重大疾病啊，然后呢不是所有的病症都是说这个确诊然后就赔付你，有一类呢它需要就是说可能就是你这个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要持续多长时间，比如说你的昏迷状态或者怎样，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必须有的可能就是你必须去住院或者说做了特定的这个手术它才给你赔付，也不一样子的啊，不同的病症，对啊。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对于重疾险的理解可能都是说，哎呀，确诊即赔，这样子，对吧？啊，对。当然这里面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哈，重疾险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确实这个怎么说呢，人的这工作压力大或者怎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要包含这个身故责任或者叫猝死啊什么的，有些对，有些病症可能真的就是说还来不及抢救，可能这个人可能就不在了啊。比较早的产品是不含这个啥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有些产品就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必选责任啊，是包含在里面，有些呢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可选责任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在做这个咨询或者做方案的时候要去沟通一下你的工作的这种工作的强度啊，或者日常的这种压力啊，或者你的一些这种基本的身体状况啊，他给你推荐一下是不是说你要考虑你的这个责任。对，
看来保险产品也是与时俱进，这个
对对是这样子的啊。对，这也是为什么说保险产品呢你配置了有当前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你中途比如说一些财务状况发生变化了，或者你的身体有一些变化你应该给你的顾问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啊，包括哪怕就是你身体有些问题了，你当时可能配置不了就是你想配置的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你提了就是保险的产品也是与时俱进的啊，如果是有一些合适的产品出来或怎样的话你可能就有机会。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有些特定的时段，比如说这个产品刚刚就是推向市场是一个新的产品，或者说在特定的一些这种业务节点可能就是说他会把这种比如说核保的这个尺度稍微放松一点啊，你有可能就是原先有些问题可能就是投不进来，有可能就是你能跑投进来了啊，有可能原先不能以这个标准体承保，有可能就用标准体能承保了，
就比较激进一点刚推向市场的时候
也不是，就是说这看这个产品，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每家保险公司推产品的时候它的策略不一样，有的可能开始它是以比较谨慎的啊，我把这个说得很紧或怎样，但是有的可能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在一定的这个阶段可能它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它的这个 核保的这种策略是不一样的。
哦，有点叫红利期。
对对，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一个丰富的一个产品库，另外有一个专业的这种顾问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专业顾问是他了解你的这种情况啊，他根据相应的这个市场上产品的一些演进情况或者一些政策的一些调整啊，他会就是说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就跟你保持一个沟通，如果真的有合适时机了，那可能你抓紧时机然后把它投进来，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啊。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顾问你是信任的，你也比较认可他，然后呢他的专业度也没有问题，你应该给他实时的去保持一个然后这种沟通和互动啊。对，因为有时候就是说有可能真的原先是有些问题什么的，然后或者怎么样的话，当时的那些产品可能不匹配或者怎样，其实大部分来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啊，你的这种选择性啊，实际上来说你就受限了，你想投的那些产品可能真的就是说你投不了。当然就是说后续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你还有可能是能上车的。
哦，那挺好的。
对，然后其实这里面刚才提了一下，就是我们看你这个有瑕疵的这种保单啊，我觉得就是说确实也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很有代表性，作为一个这种普通消费者来说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也可以这种理解。对啊，对，所以说从这个最后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处理来说，他也给你做了一些这种叫通融吧，我们觉得来说也是比较妥当的这样子。对，从这里面也提示到大家，当你去配置这个保险的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确实忙或者其他你顾不上，那你就去找这个专业的顾问，让他来帮你去把这些事情然后都准备好啊，就然后就规划好，这样的话你自己也能省心了。确实对一些人来说真的是让你去了解或者去准备，你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能理解得了，对吧？
对
啊，是这样子啊。
其实我的理赔流程整个都是这个代理人全程带着我走的
啊。
对，其实我因为我自身也没有什么理赔经验，然后也是由这个代理人全程去操办所有的，这不管是材料的审核还是去这个叫谈判吧，是也好，对，其实都是他来引领我来去做的。然后他也非常专业，其实他也是知道这一整套流程怎么做最快，然后最省力气，也能最省我们这些比较朴素的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对，然后当然也是有充分的信任在里面，然后才最后完成了这三张保单的理赔。
对，这也是说明是什么呀，就是说一张的这种保单的这种完成投保成功，这才是后续服务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开始。当然之前那个工作呢也是服务的一部分，然后那些可能你感触深，但实际上来说当保单投保成功之后，然后你后续的然后持续的时间，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说如果发生问题呢，后续才有可能就是说你更真切的感受到一个保险的作用，另外一个这种顾问的一个作用，对吧？
没错。对，
我觉得你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某种意义来说其实也很有代表性啊。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你有没有设想过，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几张保单包括家里来的或者怎样的话，然后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首先如果不是因为我不管是家里人还是我自己投保的这些重疾险来说的话，既然有投保，那么其实我自身就是潜意识里会关注这方面的，一个是保险产品的条款，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自身的健康的状况的一个体察。因为其实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我自身也不太会太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自从有了保单以后，其实我每年的体检报告我都会比较认真的去查去看，然后甚至自己网上也去看一看专业的问诊之类的，去问一问这个情况以后的发展路径有哪些，然后发展的时间的快慢都会有一个大概的预判。那么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病症，也是通过保险条款其实也能认识到很多医学上的名词，包括一些分级分类的这个标准。对，我这三张保单它其实对于这个结节它的分类标准还不太一样，
对，
当时还稍微的有一些这个也不叫争议吧，就是有一些沟通啊，但是最后理赔上其实都是比较顺利。对，那么其实有了这个重疾的保险以后，一个是心理上比较踏实了，对，因为是知道这个有一个托底儿的
一个保障嘛，
保障，
对，来支持你，
对，自己知道这个天，即便天塌了，其实它是这个地是很高的， 其实你是不会太去掉到一个深渊里的。
嗯，
你是一个，就是你的最低的保障是比别人可能要高一些。
明白。
对，然后当然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肯定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这个也就更有，一个是财务上，一个是心理健康上，也就更有信心去对抗这个疾病。
嗯
啊，即便是确诊。或者说一步一步的看着它恶化到确诊，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信心去对抗这个疾病，以及后期去治疗也好，去做其他的处理也好啊。对，我觉得这个是保险，就是它真正给我带来的价值。它可能不光是财务上的，也可能是心理
上
的，
嗯，心理
上的，也可能是对健康的知识，或者是对我家庭自身的一些规划上的，
嗯
啊，都是有非常多的提升作用。
对，你这说的其实某种意义来说，也凸显了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就是说有这个保险然后做托底的时候，一个是说当事的这个得病的这个人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家属，
嗯，
他们的心理，然后其实某种意义来说他的感觉是不一样子 的，
嗯，是的
啊。要不的话，尤其是说这个得病的人啊，如果说你当初还为了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啊，对吧，然后发愁，然后实际上来说对于他的这种疾病的这种一个是说治疗，一个是恢复，其实都不利的，
是的，
对吧啊。当然刚才我们提了，就是某种意义来说可能你有这个钱了，你可能就是说有这个费用支持了，或者说哎，你去到一些这种好的环境，用一些好的这种技术，对你这个疾病的这种恢复，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种体验度啊，也是不一样子，对吧？嗯，
对对，尤其是家人，如果就是他们有意识，能够意识到你这个疾病有一个托底的话，其实对你一个是治疗上会有一个心理的支撑，也不会有一些流言蜚语会传到你耳朵里。其实你也会有一个更多的心理的建设去面对这件事情啊，就是去正面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去心理上去逃避啊。然后其实你也不会太担心这件事给你生活造成多大影响，那么你就更有精力分配更多的精力去你的主业或者其他你感兴趣的事情上。
对对，这也是这个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吧。那行，孙老师还有哪些去给大家然后去要分享的？
还有分享的就是我记得我的这三张保单，因为有两张其实投的年限比较长了，然后当时其实也是更换过代理人
啊，
对，但是保险公司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代理人的更换其实没有对我的保单的服务产生影响
啊，
他们的服务水准其实都是很 nice 的，对我的包括最后理赔的时候对我的支持也是按照标准来支持的，这点也是比较感谢这个保险吧，保险公司吧，对，对这方面做的服务标准的一个规划。
对，这也说明是什么呀，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然后其实买的保险来说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产品啊，
对
啊，对，然后呢这些呢可能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看一下对于特定的这个产品，尤其是重疾险啊，其实要看它的这个条款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受到这个法律保障的啊，当然就是说这个保险顾问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他的这个职业的稳定性肯定是稳定一些，肯定是最好了，是吧？因为彼此熟悉信赖嘛，对吧？啊，当然就是说有些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是说需要去做相应的一些变更。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说，负责任的公司都会去做好相应的这种安排的，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这几家公司应该也还好，但是有些就是说因为我的有些客户他们原先就是那个买的这个公司可能后续变更成另外一个公司了，对于这种保险的这种客户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我们从自己感受来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这种差异啊，是这样子啊，对。
然后这个保险其实对我带来的另一个这个提升吧，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代理人经常会分享一些峰会啊，或者是一些产品在朋友圈或者小红书之类的平台，那么也会邀请你参加一些现场的一些什么干货分享之类的啊，然后这些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营销嘛，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打扰，但是其实如果真能遇到你感兴趣的一些方面，我觉得对拓充人脉或者是你的认知的领域也是非常有帮助作用。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呢，在行业里面就是说一些产品的一些变化，一些市场的一些动态呢，有的可能是这个顾问直接发给这个客户了啊，对吧？有些可能就是在特定的一些这种朋友圈呀，在一些相应的一些自媒体，然后有些分享。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一个角度呢，对于这种普通的用户来说，你可能感兴趣，有时间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第二个，也确实看一看，就是说这些 信息的他的这个观点啊，或者怎样，就是不是说真的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是比较专业的或者能负责任的去讲。因为现在确实这种媒体啊，尤其这种自媒体的这种声音啊，也比较这个庞大一些，有的说的可能不是那么专业或者不那么靠谱，也是需要就是说我们自己有一个这种注意，然后心里也有一个弦儿吧，这样子。嗯，
多听刚哥的播客就是能够增加专业方面的知识
啊。
对，哎，我还想请教刚哥一个问题啊，
哎，
就是您刚才提到会有一些新打向市场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核保或者一些环节它会有一些宽松的空间。
对，
那么这些产品如果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想了解到或者参与这个保险产品的话，是不是保险代理人他会优先的先推送给他比较核心的一些客户来去尝鲜呢？
是这样子啊，一个专业或者负责任的这个保险顾问来说，他应该把他的客户的这些情况呢，他应该都是放在心上的。当然后续呢，可能他自己也有相应的这种客户的一些服务的一些记录啊什么的，然后去来支撑他去做相应的这些工作啊。就一旦这个产品然后有新的这种比如说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啊，这些也是他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专业的一个服务内容嘛，他应该是给这个他的这种既有的这种客户啊，或者说原先可能就是说有其他一些原因可能没有投保的一些真的有可能还不是他的客户的这些潜在客户啊，然后去做一些沟通。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然后提示一下，当你的这个顾问啊去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定非得去营销你，因为某种意义来说真的是说一个专业的一个靠谱一个值得你信任的这个顾问其实也很难得的啊，这个人碰到也很难得的，然后他把你的这个体况或者你的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当有的新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是有些机会的时候，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说自己先立一个成见什么的，你就问一问有啥情况或者怎样的话，哎，然后自己然后去就给他去做一些这种沟通啊，然后是不是有些原先的问题，去借着这机会啊，该上车的上车，该解的解决，我觉得是这样子。当然有的可能就是说有些不专业的或者怎样的话，可能给客户就是形成一个打扰，或者你这个营销的这个给人营销的感觉太浓了，可能会被对对会被客户拒绝或者怎样的话，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大家建立一个平等的双方信任的彼此都是一个协作的这么一个关系是比较好的，对于这个保险顾问也好，对于这个客户也好，对于这个后面的这些保险的这种供应商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生态吧，对吧？因为他有新的这么产品出来了，他当然希望就是说能汇集这个潜在的这些客户嘛，对吧？但这个中间的这个桥梁啊，就需要这个保险顾问他要精进他的这个专业，另外一个他要给他的客户有个好的一个沟通，对吧？对。但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说确实也代表了一些这种客户的一个是说这种困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日常的一些感受嘛。
没错，
对，嗯，
观感上
对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播客的一个初衷也是就是说把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这种框架啊，然后就给大家一些分享，我们也是把我们碰到的一些这种案例呀、啊、当然就是把一些这种涉及到客户一些隐私的或者怎样的话去把它做一些处理给大家分享，让大家更切实的去感受，我们并不是说去推销或者怎样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保险这一类金融工具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或者一个正确的这种认识和感知。
没错。
对，我看看孙老师还有什么就是要给大家要分享的。
目前没有。
好，行，好，没事。行，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还是非常感谢这个孙老师啊，然后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然后去分享一下他自己的一些这种切身的这种感受和经历啊，就是他也是代表了一些这种普通的这种保险消费者的一些这种心声嘛，对吧？对，也欢迎您反正后续这个
返场
对返场再有一些这种
再陪我
啊，对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你的身体健健康的，我们希望就是你身体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能有所改善啊，对，恢复的然后到原先的这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感谢刚哥。
对对，然后最好呢就是说是不用这个保障，对吧？当然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身体这个状况然后需要这个治疗了，或者我觉得就是说也
听天命，
就是对对，还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健康呢当回事儿，把它管理好，然后呢也该生活习惯也好，你的这种工作安排也好，或者日常的这种压力处理也好，都把它调整好，好吧？
好，我做好自我管理。
嗯、对对对、嗯，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啊，可以
啊，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听完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这一期，然后大家觉得可能对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有，
也感谢刚哥邀请我参加咱们保险家栏目，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分享对保险有更多的认识啊，谢谢大家。
好，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